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主持人唐曼。说到试探，大概这是每个人天生都会使用的手段。比如小婴孩会用哭闹的方式试探父母会不会关注自己。孩子从小到大会在很多的事情上试探父母的底线如何。情侣之间，夫妻之间会试探对方爱不爱自己，对自己是否忠诚等等。有句话说得好，你千万不要试探人性，因为一不小心试探就可能玩火自焚，酿出大祸。可人为何不由自主的就想试探别人，而且很容易就落入到各种试探的陷阱中呢？这极可能跟人的罪性有关。所以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曾教导门徒要这样跟天父祷告说，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人生在世，即便我们不试探别人，不害别人，却免不了被别人试探和伤害。比如因为他人作恶导致的飞来横祸，天天都在发生。那么除了求告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上帝保护和看顾，我们又有什么能力可以躲过这世上各样的试探呢？更何况人不仅轻易的会被各种罪恶试探引诱，也会不由自主的去试探恶。如果没有圣灵的光照引导，人又怎能改变自己试探与被试探的这一原本就有的悖逆人性呢？让我们随着梁天禄的播讲，跟随麦基牧师穿越到圣经马太福音，一起学习主耶稣如何胜过魔鬼的试探。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出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高兴哈，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传扬神话语的人。好，在上一次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马太福音三章三到十五节的内容，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马太福音三章三到十五节讲述了施洗约翰，他是基督的开路先锋，他的职分呢就是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施洗约翰当时的传道很有果效，吸引了很多人来跟随他，从各地都有人要来听他讲道。前来受洗的人本应该是诚心认罪悔改的人，但约翰的讲道呢也吸引了两类人，就是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他们都是假冒伪善之人，并非真心悔罪。因此施洗约翰不肯为这两类人来施洗，甚至呢称他们是毒蛇的种类。好，一方面呢，施洗约翰强调自己的施洗是以悔罪为前提条件的，他 他不愿意为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来施洗，因为这两类人身上没有显出丝毫对罪性悔悟的迹象。另一方面呢，约翰他清楚自己的身份就是耶稣基督的开路先锋，他认为自己为耶稣提鞋也不配，这显出了施洗约翰他谦卑的性格。同时，施洗约翰也向世人宣告说，耶稣才是那位拯救人类的弥赛亚。耶稣主动来到约翰那里，要求约翰为他来施洗。约翰想要拦住耶稣，因为约翰觉得自己身份卑微，不配为耶稣来施洗，反而应该是耶稣为约翰来施洗。主耶稣他却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许了他。好，主耶稣接受洗礼呢，有以下几个意义。第一，正如马太福音3:15，主耶稣他自己所说的，为要尽诸般的义。接受洗礼呢，旨在满足神对弥赛亚各种义的要求。耶稣完全满足并活出神的义。好，第二，耶稣一方面是表达对施洗约翰工作的支持，另一方面呢，也向世人确认了约翰就是弥赛亚的开路先锋。主耶稣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同时也向世人宣告了弥赛亚的到来。耶稣到来乃是要拯救全人类。好，第三，耶稣为自己公开的宣教侍奉来做准备。第四，耶稣成为门徒效法的榜样。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查考马太福音3所剩下的部分。马太福音3:16-17，经文记载，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马太在这段经文中，他特别记载了耶稣的受洗。主耶稣的洗礼与众不同，神亲自见证耶稣是他的爱子。经文表达了三位一体的真理，圣父、圣子和圣灵。圣灵降在圣子耶稣基督的身上，使主耶稣得着能力并开展传道的工作。圣父呢，亲自见证耶稣是他所喜悦的爱子。当主耶稣从水里上来的时候，神的灵仿佛鸽子降在他的身上。圣父从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么现在，主耶稣向世人就显示了他自己的身份。他是君王，是一位何等伟大的君王呢？好，这段经文所给我们的启示就是，耶稣既是完全的神，同时他也是完全的人。神，他是三位一体的真神，有着圣父、圣子、圣灵三种位格。圣父、圣灵共同见证耶稣基督在拯救计划中的角色。圣父、圣子的见证使基督耶稣的人性得着鼓励与支持，为日后的宣教事工来做好准备。耶稣基督他是神的独生子，以超自然的方式道成肉身。神的旨意还不仅如此，还特别预定了耶稣肩负救赎世人的工作，并且担当赎罪祭的职分。哥罗西书1:13也指出耶稣是神的爱子。今天你我因信主耶稣基督而罪得赦免，得着永生的盼望，这是何等的恩典呢？看哪，天父赐予了我们怎么样的爱呢？天父为了一群招致他愤怒的人，竟然舍弃自己的爱子，让耶稣代替那群罪人受苦受死。这完全体现了神对世人丰盛的慈爱。你看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呢？好，我们已经了解了主耶稣的降生，并认识了耶稣的身份。主耶稣就像其他普通的孩子一样的成长，只是主耶稣他是没有罪的。主耶稣接受洗礼，表明他和我们有同样的人性，但是他承担了我们的罪。好，以上我们就完成了马太福音第三章的查考和分享了。我们往下看， 主耶稣将要面对试探。一个君王能否经受得住考验或者是试探，并且胜过这些试探呢？主耶稣面临撒旦魔鬼的种种试探，他以实际行动来向世人证明他是全然的人，但却没有犯罪。他在试探中得胜有余。试探这个词有两种意思。第一，试探指受到邪恶的刺激或者是怂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些容易向邪恶让步妥协的弱点和倾向，但是主耶稣他却不是这样。正如约翰福音14章第30节所记载的那样，撒旦虽然暂时在这个世界掌权，但是他对耶稣基督毫无办法。希伯来书7章26节论到耶稣说，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一的。可见耶稣基督他是圣洁无罪的，他胜过任何的试探与诱惑。第二，试探是试验的意思。正如新约圣经雅各书1章13节所说的，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当然我们看创世纪的22章第1节看到神试验亚伯拉罕，那是指神要试验亚伯拉罕的信心。那么现在主耶稣他要面对试探了，耶稣会因此而跌倒吗？圣经明确告诉我们说，不会的，主耶稣不会被试探所胜过。如果主耶稣失败的话，那你我就没有救主了。也许你会问了，如果主耶稣不可能失败，那么他所面对的试探是真实的吗？圣经告诉我们说，主耶稣他所面对的试探是完全真实的，甚至超乎常人所能够承受的。好像一些新的汽车在推出市场之前要先接受严格的测试，以确保在实际使用中具有可靠的性能，以避免车辆致命的弱点。又好像一颗真正的钻石都会经过严格的检验，以显示出品质优良，不是假冒伪劣产品。那么同样的，主耶稣基督接受魔鬼的试探，显明他是我们可靠的救主。好，让我再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好了。在一个村子里边有一条河流，在夏天枯水期的时候河是干的，那么冬天呢河水就会涨起来。有一年冬天发大水，淹没了河上的桥和火车轨道，因此有好长的时间火车都不能够进入村子。那么后来桥终于重新建好了，有一天有两节火车开过来停在桥旁边，并且响起了火车的汽笛声。村里的人一听到火车的汽笛声就急忙过来看一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有一个人就问了，为什么要拉响起汽笛呢？火车司机就回答说了，我要试试看这座桥够不够坚固。接着有人再问了，你是不是想把桥弄垮呀？司机笑着说，当然不是，我这样做呢，只是要证明这座桥不会垮，显出这是坚固可靠的桥。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马太福音的第4章的研读。马太福音4章1到3节经文记载，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进食40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主耶稣所面对的试探跟夏娃所面临到的试探是相类似的。第一个试探是来自肉体的需要。旧约圣经创世纪的3章6节记载，夏娃看到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就摘下来吃了。而主耶稣受到的试探就是魔鬼要他把石头变成食物。 约翰一书二章十五到十六节说道，对基督徒来说，这种试探呢是肉体的情欲。马太福音四章四节记载，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主耶稣他所说的这句话呢，是出现在《生命记》的八章第三节。经文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主耶稣相信神的话。好，现在第二个试探又来了。马太福音四章五到六节经文记载，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魔鬼他所引用的是诗篇九十一篇的十一到十二节的经文，但是他却歪曲事实，这是灵性上的试探。按照旧约圣经创世纪的三章六节的记载，对夏娃来说，他以为那个果子吃了之后就会使人有智慧。而对基督徒来说，这个试探呢，就是新约圣经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所说到的今生的骄傲。马太福音四章七节记载，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主耶稣在这里所引用的是旧约圣经生命记的六章十六节的经文。这句话的含义呢，可以理解为你不可试探我，也可以理解为我不可试探我的父。主耶稣既是人也是神，根本不需要依靠行神迹来证明身份。不可试探主你的神，这句话呢，其实是在向撒旦宣告说，站在你面前的就是神，你不可试探他。假如基督跳下去，那么基督呢，也是在试探神，因为那是要求神进一步印证已经非常确定的应许。基督为神是自己的父而感到非常的满足。神应许不丢弃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不安守本分，但却希望神仍然与我们同在。神应许供应我们的需要，我们就希望呢，啊，神迎合我们的口味，满足我们不切实际的幻想。神应许保守我们，我们就故意呢，使自己陷入到危险当中，并想看一看啊，神是否会来救我们。有时我们甚至不走在神所指定的道路上，但却想得到自己所渴望的结果。所有这些都是放肆的行为，都是在试探神。好，接着第三个试探是针对心理层面的。马太福音四章八到九节记载说，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好，撒旦向主耶稣显示世上的万国和万国的荣华，你看，这是一个心理上的试探，这是人类对权力的欲望。创世纪三章五节记载，夏娃也同样面对心理上的试探。蛇对他说，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那么试问，我们当中有多少人也曾经面对同样的试探呢？好，请看主耶稣是怎么样回答他的。马太福音四章十节经文记载，耶稣说，撒旦退去吧。撒旦就是抵挡的意思，乃是魔鬼的别名，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好，主耶稣在这里所引用的是生命记的六章十三节和十章二十节。我们看到主耶稣每次面对试探的时候，他都是引用圣经的话，那么这是他所给我们立下的一个榜样。为什么基督徒还会遇到困难呢？我想是因为我们在生活中忽视了神的话。请留意，我们的主他总是用神的话来回答问题。我相信神的话语可以回答你所面对的问题。这不是说我知道你所面对问题的答案，这也不是说你的心理医生或是精神科医生知道你问题的解答， 而是说在圣经里有神所给你的答案。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应该去研读圣经的原因。主耶稣每次都是用神的话来回答撒旦。主耶稣没有说，让我想想看，或者说我相信还有更好的办法。主耶稣他是非常肯定的来引用神的话语来回答撒旦的试探。此外，魔鬼对于耶稣的回答也无言以对，甚至是无计可施。马太福音4:11记载，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伺候他。魔鬼见无法引诱耶稣来犯罪，他就只好选择暂时的离开他。好，现在让我们对主耶稣的这段经历来做一个简单的重述，并要清楚明白其中的教导。主耶稣他受试探显示出几个事实，其中一个就是魔鬼拟人化了。在他与主耶稣的对抗中，魔鬼以人的身份来出现，这在一定程度上就解答了某些人对魔鬼的质疑，因为有些人呢坚持认为魔鬼只是一个幻象而已。好，我们注意到魔鬼他具有巧妙的攻击力，他首先对主耶稣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那么换句话来说，他是要主耶稣行神迹来证明他自己，这是要使主耶稣陷入到罪恶当中。对于主耶稣来说，这个试探毫无用处，因为主耶稣是无所不能的。面包是人类的食物，把石头变成食物对主耶稣来说是非常容易的事。后来有一次呢，主耶稣他还用5饼2鱼喂饱了5000人。但是在这个魔鬼的试探中，魔鬼企图要耶稣去做神旨意之外的事。从魔鬼试探主耶稣中，我们看到主耶稣他总是用神的话语来回答魔鬼的试探。主耶稣用属灵的宝剑来对抗仇敌魔鬼，主耶稣每次都是用经上记着说来回答魔鬼的试探。如果我们能够更熟练地使用圣灵的宝剑，那么它就成为我们最有效的武器了。魔鬼给主耶稣的第二个试探，就是要主耶稣不照神原先的计划，而以神迹奇事成为宗教领袖。魔鬼的方式呢，就是使主耶稣基督不上十字架。今天有许多自称是基督徒的人，但却以魔鬼或者是撒旦为自己的主，因为他们所信的是没有钉十字架的主耶稣。魔鬼要耶稣借着行使神迹而成为伟大的宗教领袖。今天以神迹为主要事工仍然是非常危险的事。现在有许多人跟随着一些被称之为是神医的传道人，我不明白为什么有那么多群众会跟随着他们，因为只要是仔细观察，你就会发现这些都不是真正的神迹，而且在他们的事工中充斥着情绪和谬论。有些人在这些所谓的神医的鼓吹之下走向一个极端，有病呢也不吃药，而听信这些假神医的摆布，结果不仅得不到真正的医治，有时还贻误治病的最佳时机。你注意到没有呢？魔鬼他也会引用圣经的经文，他引用诗篇91:11-12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魔鬼对引用圣经还真熟练，但是他却故意的加以歪曲。他在引用诗篇91的时候，他故意漏掉第11节，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而这句话是这段经文中最重要的部分。诗人莎士比亚他曾经说，魔鬼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引用圣经经文，并且胡乱引用圣经。魔鬼撒旦企图要让主耶稣来忽视神的道。在你我的生命中，神的旨意不是神迹表演。现在有一种说法，就是要强迫神按照我们的意思来去做，好像神必须要听命于我们一样。 我们不能这样来对待神，因为神他拥有最高主权，神他是创造主，我们只是被造物。好，关于试探呢，我们就产生一个问题，魔鬼能将世上的万国都给主耶稣吗？魔鬼是否拥有世上的万国呢？在你回答之前，先自己想一想，撒旦自称拥有世上万国，主耶稣并没有对此发出质疑。主耶稣没有这样对魔鬼说，你没有世上的万国，你根本就不能把世上的万国给我。所以可以假设魔鬼能给世上的万国，因为从我们这个世界的问题来看是有可能的。撒旦控制着许多事情，他控制着世界，这个紊乱的世界就是撒旦的作为。我们要记得真正的敌人是谁，撒旦是属灵的仇敌，他想要成为神。撒旦曾经跟主耶稣说，你若俯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在这三个试探结束之后，魔鬼就暂时离开主耶稣了。可见耶稣胜过了撒旦的一切试探和诱惑，那么这才是我们应该牢记在心的。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主耶稣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但作为人，他与普通人最大的不同之一，就是他不试探人，也不受人的试探。他甚至战胜了魔鬼的试探，为人设立了榜样。我们若能效法主耶稣胜过魔鬼的试探，也就能胜过这世上所有的试探了吧。欢迎在良友网站节目留言板或生命棒棒糖微信公众号上留言探讨。我们的节目邮箱是穿越的汉语拼音@良友.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明天将分享马太福音4:12-25的经文，请提前阅读，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预言到末了，上帝的计划，万物的创造，连缘分分都让我知道，不是不懂的奇妙，圣经打开我心窍，这本书虽不是不懂的奇妙，上帝知道我需要，这本书虽然古老，给我指引世界通正巧，不是不懂的奇妙，圣经打开我